欢迎回到6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一星。中国当局最近在一连串引发争议的事件中，指责外部势力卷入，使得外部势力成为官方话语中曝光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从铜锣湾书店风波到乌坎警民对峙，从玉林狗肉节争议到还没有出台的南海仲裁，中国处处指责外部势力在煽动、策划和导演。其实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谓外部势力就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香港战中、股市崩盘、南海危机都成了当局加紧防范所谓外部势力加强社会控制的理由。那么为何外部势力在中国官方语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当局什么样的思维定势？这些所谓外部势力到底都是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首先我们请从这个东莞的这个广东省占委市的这个乌坎村的这个事情来谈起。我们知道这次发生这个村民抗议和警民对峙，中国的官方媒体是说是外媒在当地煽动、策划和导演。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从您看到的外部的情况，您觉得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这个说法是对因果关系和事情先后顺序的一个颠倒。中共所讲的外媒是具体指的是境外媒体，指的香港媒体，点名《苹果日报》说在煽动、在策动、在导演。但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是什么？那是因为中共逮捕了这个乌坎村民选的村主任林祖鸾之后，村民抗议要求释放林祖鸾，跟发生了警民对峙，然后香港的记者和其他一些外国的记者、境外记者深入乌坎村去那个报道，而这个区域的社会呢受到了这个中国警察的这个拦截，中国警察采取的是封村、断水、断电、断粮，但是村民掩护了这些记者，村民让这些记者住在他们家里藏起来，说报道，村民说只有保护这些记者才能让我们的消息传出去，说村民跟记者在一起。我想中共为什么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外国记者，他的潜台词是不仅中国的媒体要信党，香港媒体也应该信党，台湾媒体要信党，各国的媒体都应该信党，最后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天下，这才没有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或者是敌对势力。
我们再来看另一起中国当局指责外部势力迁入的一个事件，就是香港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主林荣基上个星期开口披露他铜锣湾书店5个人失踪案的内幕，那么讲到他自己8个月的经历那么中国官方指责这是境外政治势力勾结香港反对派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那么曹恒新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当然中国当局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而且是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一直用这种方法，什么外部势力啊、外国势力啊、敌对势力啊，来煽动这个不知道真相的一种国民的民主主义情绪，然后巩固他们的统治，那主要是树立假想敌嘛，外部势力就外部敌人，树立假想敌，这个方法是一贯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国家、专制国家基本都是这个方法。你像这个研究共产世界很有经验的非常知名的这个鲍威尔这个作家写的这个动物农场，这是个知名的典型的经典作品，他的动物农场那些猪造反了，把人赶走了，猪建立的猪司令来领导了，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两条腿就是人是坏的，四条腿猪是好的，我们和外部是一个对立的，他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内部和外部来掩盖回避了是和非、正确和错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呀。今天你看，包括这个20多年前的天安门事件、89民运，共产党也是说呀，外国势力干涉呀，外国势力、外国记者怎么煽动啊？今天包括北韩呐、北朝鲜还也用这种方法呀。北朝鲜成了15%的人都已经饿死了，还是用外部势力来煽动，来转移国内内部的视线。
曹恒金，待会儿再我们再回到国际外媒，刚才还有一些观众已经在提出问题，我想听听我们回到铜锣湾事件，因为这个事情吵得非常大，在香港。那么从香港战中到今天这个铜锣湾书店事情，中国一直是指责外部势力的勾结。那么杨建立，我知道你也曾经被指责是外部势力在香港战中期间，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对铜锣湾书店这个曝光事件，你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
对，刚才我还想到底谁是外部势力呢？后来我想，我们可能都属于外部势力啊。对。那这个香港的事情呢是尤其严重，因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属于中国又不属于中国，国际上的这个各媒体政治力量都非常多的这个存在的一个地方，就使得更加敏感。而且我和香港的民主派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比中国大陆的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
对，
就更加是不是和 境外势力接触啊，是不是敌对势力在支持，更加敏感，
不愿意给中国政府
一个口实。所以呢，他们呢就尽量的不要和这个海外发生任何关系，来这个维持所谓的这个运动的纯洁性。纯洁性，这个正好是中了共产党的招了。像共产党呢，刚才长青也讲了，任何专制这个体制都需要外部敌人来维持他的政权。那么对于这个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它需要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这个规避责任，因为你专制它肯定带来各种矛盾，这个民众抗议，那他不愿负责任，他就说不是我的责任，是别人指挥的，别人这个煽动的。第二呢，就是要这个转移矛盾，矛盾呢转移到外边去。那第三呢，提高身价，他说你看我们要崛起了，世界都对着我们来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制造打击的理由，这种打击理由在中国和香港都起到作用，大家都有点害怕，然后就制造一种，最后呢制造一种紧张的情绪，让每个人呢尽量的不要和他对有帮助的，这是实际上是有利的正面的势力进行结合，然后造成这样的结局。说任何的专制体制都会这样做，唯光正，唯大光荣正确，他就更加会这样做。那么不自信的唯光正呢，更加会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不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这个刚刚长青跟这个坚力讲的都很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不自信。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社会现在很和谐、很稳定，他可能没必要指责，他最多提醒要注意这个叫什么？这个境外势力啊，这个对我们做这个和平演变，因为过去这个从毛泽东年代就这样讲的。但当社会出现不稳定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这个警觉。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自己就是在境外势力的影响鼓动支持下，不仅成立了，而且成功的把这个国民政府给推翻了。所以他有这种这个背景在，心里就会有这种这个警觉，好听一点，这个讲的不好听就是一种害怕。
好，我们知道其实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政治议题，像香港的铜锣湾啊，或者是说乌坎这种政治议题，就是哪怕文化议题，我们知道比如说一年一度这个广西的玉林狗肉节现在又登场哈，就是各国的媒体和民间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和抗议的声音。那么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呢，是西方媒体和各国的动物保护组织呢在试图改变中国的习俗，违背这个中国的人权。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对于环球时报这种说法，您觉得是不是有道理？
我想那个广西玉林这个一年一度的狗肉节啊，是他当地的一个习俗，但是这个习俗呢确实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反感，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是通人性的，那么狗是很多人这个家庭的宠物，现在越来越中国人也养狗。如果看了这个人类的朋友，人类这么这个宠物啊，狗被屠杀甚至被喷吃，人们都感到很痛心，这个是没有国界的。我想韩国前几年他们有这个挂这个狗肉，开狗肉店挂狗肉牌子，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韩国的态度是什么？摘下那些这个卖狗肉的一些牌子，而且逐渐减少了这些屠杀狗肉的行为。那么韩国这么文明国家，它是不是说你外国要来干涉我、批评我、颠覆我？它是接受批评。另外像日本有杀海豚的习惯，他们杀海豚啊来食用，那么也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的批评。那么我相信日本这个他以后这个习俗会相应的做一些改变，尽管他有些辩护，但他绝对不说是什么外国势力、敌对势力要对我们进行什么颠覆干涉。另外这个环球时报提到广西玉林节的时候，说到什么维护人权，说这个广西玉林人有吃狗肉的人权，说这是人权的要义。那么我想这其他地方他不用人权，这个是用人权，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还是个动物权的问题。就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比如熊猫是中国的保护动物，中国人都爱熊猫，如果说我们听说世界上有的人杀熊猫、吃熊猫，中国人心里于心何甘？怎么想？中国人能不能站出来说话？我想只要是人类，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说话，对人权可以说话，对动物权可以说话，只要是文明的进程，不分国界、不分省界，都可以出来说话。
好，常先生，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这个外部势力这个说法并不是中国所独有。那么正好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网民是自由之光，那么他就提到，他就想问一下，就是外部势力这种说法是不是也被其他国家所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和看法。
当然，我刚才说，不仅共产国家，包括北朝鲜都是这样哈，包括原来苏联，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权，现在包括中东国家呀，你像那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些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国家。 基本也用这种方法呀，把这个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说成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且说的更严重了，是外部两大魔鬼，一大一小两个魔鬼造成的。大魔鬼就是我们在的美国，小魔鬼就是以色列，是大小两个魔鬼造成了我们阿拉伯世界的困境。其真正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他自己专制啊，没有选举啊，包括沙特阿拉伯呀、啊，包括其他国家都没有选举，他们这个没有选举，国家垄断经济，而且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在有些穆斯林国家的话，女性开车都要判刑的。你这样的国家怎么还把什么外部势力了？但他们不承认他们政策的失败，不承认他们的专制，而把这个推到外部世界。包括在我们在这美洲啊，你看美洲现在有个国家都快垮台了，委内瑞拉。现在委内瑞拉连面粉都买不到了，纸巾都买不到了，都要凭票了，回到中国文革的时代了。为什么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为查韦斯留下这个恶果。那这个国家他不说自己内部的问题，他是外部造成的，美国势力在颠覆我们，根本是在自己在颠覆自己。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仅仅中国，而不仅仅是共产国家，是一切专制国家都要树立假想敌，一切专制国家都要煽动民主主义，因为民主主义是一切专制者的一个理论基础和煽动的方式。
好的，我想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说法，民族主义，民族就是外部势力、境外势力、敌对势力，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屡见不鲜，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那么近年来越来越多还用的。它到底是中国的这个当局到底指的这些所谓敌对势力、外部势力到底指的什么东西？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刚才常青讲到了《动物农庄》的作者。Orwell，
对
，Orwell 还另外一本更有名的书叫做《1984》。他在《1984》里边，当然他不是主要讲共产主义国家，他讲专制国家，再加上现代化造成了人们的生活被奴役。他里边讲的非常清楚，所有的专制国家、专制统治独裁者都需要外部敌人来维持他的专制统治，这是一个通信。那回到中国啊，中国是什么是敌对势力呢？外部势力呢？我们看。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实际上中国的道路是非常明确的，只有走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化的道路，这个是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政权呢，就是不走这条路。他为了不走这条路，他用了一切的办法来说明其他路是错误的，他这个路是正确的。只要和他维持政权相违背的所有的势力说法价值都可能会被他规划为敌对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所以这是一种规避责任的方法啊。那尤其是到了现在，中共看似非常强大，实际上非常的不自信，因为他在理论上已经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情况下出现任何情况，他这个使用这个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的频率会逐渐的升高，未来你会看到更多更高的频率使用这个词汇。
我想听听张光先生您的观察，就是中国政府现在使用这个外部势力，刚才曹恒金先生提到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方式哈。那么你觉得中国的民众在听到中国政府这种说辞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对此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种说法？
中国民众对这种说法的这个态度和看法，实际上是一直在演变中的。我相信在50年代。那个时候说这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对，
要这个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相信的。到了这个60年代，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想老百姓可能也是能接受的。这个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当这个当局继续说这个外部势力的时候，英国经历了文革，所以这个大家就会有个问号，这个觉得很多这个政府啊官方说出来的话，这个有些是不真实的，有里边可能有些是谎话，老百姓会带一些问号。今天在互联网的年代，其实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当你说到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的时候，很多网民是跟政府针锋相对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种说法的效力越来越低了。
我补充一点点啊，就是有些民众还会很害怕，因为他怕用这个罪名来受到打击。但是另外呢，有一些比较积极的维权的人，后来我们也有接触，问他外部势力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外部势力就是好的势力，就是关心这个中国民众利益的势力。
好，我想听听这个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啊。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刚才大家都说了，就是一直是这个外部势力这个说法越来越多，而且抵制西方价值观、抵制西方价值的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强，加强社会控制的趋势也越来越强哈，防范这个外部势力。 势力的这个势力。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以后，你觉得在加紧这方面的动作，尤其是与西方的这种敌意在加深，你觉得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
这说明啊，这个习近平深得毛泽东的精髓。毛泽东原来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什么问题都归于阶级斗争，归于阶级敌人，哪怕是他搞成经济崩溃，几千万人饿死啊，这个自我封闭国家都说成是阶级敌人。那么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啊，或者中共后继人说这个什么都是敌对势力、外部势力，这是转移矛盾啊，转移视线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在中共在说外部势力的时候，首先就违背了他们给中国人民一贯灌输的辩证唯物法。这个根据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说，内因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第一位的，而外因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起辅助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说他们在违背他们的辩证法。说中国人稍微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而且中共在讲外部势力的时候讲的什么呢？范围越来越大，这个不仅说这个美国、欧洲这些民主力量是外部势力，甚至香港、台湾都说是外部势力，甚至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不好说外国势力，说成境外势力。实际上对香港来说，中共既然用了这个话说境外势力，对香港来说，共产党才是境外势力，共产党就是香港的外部势力，干涉一国两制，干涉一国两制的实施，说共产党是外部势力。那么我们是一个逻辑顺序可以理一下，中共还有一个说法说反华势力、敌对势力，那么究竟谁反华？反华就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呢，他说的外国反华势力，实际上这些外国的反华势力是反共势力，他是帮助中国人民而批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他是亲华势力，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同样，中国国内的所谓反华势力，实际上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独裁者的对立面，也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实际上是爱国势力。说中国政府咒骂的是亲华势力和爱国势力，这证明中共自己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就他才是真正的敌对势力。他由于他结仇越来越多，内部什么又是名人士啊，法轮功、维权律师，家里头全都是敌对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微博大 V 都是敌对势力，外国也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全都是敌对势力。由于这个敌对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敌，它是最大的敌对势力。
嗯，好，我想听听，我们就假设中国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哈，假设这样，那么我想从逻辑上和程序上来说，外国的所谓外国的势力，不管是媒体还是说其他外国的政府，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和对于中国事务的支配度到底能大到多少，我们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漏洞。我想听听曹阳基先生的看法。
当然，你说外部的影响的话，不能决定中国的中南海的决策，完全不能达到的。但主要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就像这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可以经济发展，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是中国不能出口电视节目。因为中国没有，它不能产生思想啊，它只能控制思想，而且控制思想非常拙劣的，用什么外部势力？今天我们看看什么叫外部势力，他一动不动就说你是反华。你任何把中共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最常用的一个句式就是党和人民、党和国家，把党和国家连到一起，把党和人民连到一起，构成一个暗示，党是代表多数人民的，这来剥夺人民的这个权利的。这今天你说外部势力，今天说外部主要是西方了，不是北朝鲜的势力啊，主要是西方，西方代表着英国、美国，代表这个文明啊，这个文明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意思，英国公投体现出来的人民选择权利，共产党剥夺了14亿人民的选择权利啊。中国从来没有投票啊，更谈不上公投啊。说刚才你谈到宁鑫，你说什么时候中国有公投？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投，首先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有了民主了才可能有公投，有了公投的话才可能有人民意见的选择，人民选择价值的体现。
好的，
对，这个有这个网上有个笑话啊，大家这个在一起聊天，说是哪个国家最排华呀？大家说罗列一下哪个国家最排华，不让中国人自由出入，不让中国人这个迁徙自由，不让中国人随便说话，不让这个让中国人交更多的税等等，这个是哪个国家？到最后一想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所以呢很玩笑的一句话了。但是呢，站在国际的立场上，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外部势力。你知道中国政府每年向外要用100亿。来进行大外宣，他才是不折不扣的一种这个外部势力。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钱没有煽动美国的民众来颠覆他自己的政权呢？为什么中国人外部势力一煽动就要起来抗议呢？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好，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中国很多这个事情啊，这个抗争啊、抗议啊，每年大概有8万到10万起。
嗯，
这都是这个外部势力去煽动的话，这个外部势力要多大，要多少人呢、啊？
对，
这个建立我知道他是这个
煽动了很久，一期都没有煽动出来。
这个有点可笑。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执政者啊，当政者啊，对自己缺乏信心。其实呢，这个你就开放国门，让大家来煽动。如果你的国民很轻易被人家煽动走了。那你太没本事了，那你不该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今天能发展，这个中国经济能够起飞，什么原因啊？通通都是外部势力的帮助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今天大家讲起来都是讲改革开放之后怎么样，对不对？那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因为跟国际接轨，接受外国势力的这个影响和协助，你才发展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个信心问题。
对，所以很多人对于习近平现在这个抵制外部势力这个做法是很担心的，实际上对于中国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影响。好，最后听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中国政府把中国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外部势力、敌对势力。中国有问题都是外国人惹的祸，外国势力惹的祸。他实际上在不断的给中国人灌输一种奴化思想。就中国人，包括到中国大陆的，还有香港的、台湾的这个，包括这个西藏的、新疆的，他就说你们都是臣民，你们都是顺民，你们生来就是奴才，你们怎么可能想到来批评中国政府呢？怎么想到来抗议啊、造反啊、革命呢、啊？你们一定是受了外国人的指使，拿了外国人的钱财来执行外国人的阴谋。况且你们的智商比外国人低啊，你们不可能想到来批评政府。如果外国人没有叫你这么干，你会这么干吗？说这是对中国人的贬低，中国人的歧视，这是继续歧视中华民族的表现。就像江泽民所表现一样，哎呀，人家美国记者华莱士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谈话谈笑风生，你们香港记者、台湾记者算老几啊？华莱士比你们高多了，美国记者比你们高多了。说中国共产党有深深的歧视，骨子里啊对中华民族深刻的歧视，看不起他把中国人当成十足的奴才。说我想这个去年那个股票啊，这个出现灾难的时候，中共还指控这个外国势力说，外国势力做空中国股票，甚至那个报纸上还发表一句话，一个所谓专家的话说，他们是冲着五星红旗而来的。说这些话，我想了文革语言，文革当时就说什么都是阶级斗争，什么都是阶级人。后来文革之后放一些电影，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哄堂大笑。我想再过上一些年，把今天的故事拍成电影，未来的中国人也会哄堂大笑。就说中国的股市最后查出是什么呢？查出证监会有问题，查出上海的有问题。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外部做空，是内部做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市场只占1.4%，怎么去做空中国的股市？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呢是找借口，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自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就把中国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外国。这外国，这是所有独裁政权的一贯例子。最近委内瑞拉也在搞这个例子，把委内瑞拉的经济灾难归咎于外国的阴谋。
好的，曹长青先生，您还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最后的评论？
一点说法哈，我今天看中国现在，你看说外部势力啊，外部什么？今天关键的问题就是专制嘛。今天我们看，恰恰中国人需要是外部的思想，英国这个公投体现的人民权利思想，尤其是中国对岸的台湾发展变化。从1996年台湾可以第一次总统直选，到现在整整20年，台湾选了20年，台湾以中国文化的背景，怎么可以选举啊？平和的选举啊？这次选了女性的总统，而是3次政党和平轮替。那个蔡英文总统正在过境美国，到那加拿大。到那个巴拿马访问，说这些都给中国人强烈的启示。我们中国14亿人民不是像破空说的被共产党认为歧视成奴隶，需要独立的思考，需要接受外部的台湾的这个英国的这种人民选择这种思想，结束这个专制，在中国再不再有什么外部势力，真正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和前途。
好，张国华先生短评3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他在这个民主的道路上这一步啊，一定要迈得出去。如果迈不出去，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呢会出一些笑话。其实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啊、敌对势力啊，这个前面这个破空讲得很清楚，因果颠倒了嘛。很多事情不是这个先有了这个境外的势力，然后才有了这个事端。你先出事了，然后媒体报道是他们的职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个中国政府啊，还真的是要有点这个自信。
杨洁篪先生，半分钟时间。
归结一句话，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那你得让脚说话，对吧？那在中国，尤其是在这个面临着政府的强压之下，任何的抗议活动、公开的发言都会有很大的危险。这时候你说随便一个人去煽动他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内看自己，内部要找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对自己这个说法他自己本身也是不信的，
他不信，
只
是
一
种
对于民意的这个
对
一种对于民意的推脱。
对,、啊、
对，好的，
说一句话可以吗？一句话、
啊、请讲
一句话。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派遣了大量的记者和媒体，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结论，这些媒体记者都在起一个煽动策动干涉别国内政的作用，那中国政府是干得最起劲的，因为他是单方面向外国派出了很多，而外国进入中国的记者却是相对有限的。
但是一件也没有干成大外宣。
而且对，我知道外国记者进入中国现在签证方面非常受限制。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曹长青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